李耀龙怒气冲冲在齐顺蛇的屋出来，找着药葫芦。这药葫芦是八面光啊，一看大少回来，就在大少爷的面前讨好。他嘚不嘚嘚不嘚，把方才过堂的经过如实地向李耀龙讲了一遍。李耀龙一听，哦，这里边是有文章啊，要不就我二弟给查解，求什么情啊？他为什么命都不要了？不行，我得问问他。真要是你把黑手放了，我扒了你的皮。我不管弟兄，我也不管手足。就这么让他到了李耀珍的屋里。啊，李耀珍那阵看茶几没在屋。李耀龙进了他这个书房一看呢，呵，这屋里头除了画报就是报纸，要不就是一些闲书。他顺手拿出几本一瞅，什么《红楼梦》啊，《西厢记》啊，《金瓶梅》啊，他顺手把这书哗啦全扔地下，真是乱弹琴。去，给他给我叫来。药葫芦这才找李耀珍。等李耀珍一进屋见他大哥，发现他哥哥杀身附体呀，腿肚子有点哆嗦。李耀龙当时到了他的面前，上一眼下一眼看看，老二，你坐下。
谢谢哥哥。
老幺，你先出去，我跟他谈几句话。你用我就招呼我。当时药葫芦带人退出去，李耀龙强压着火，戳着大马靴在屋溜了两趟。老二，我问你点事情，你跟那个丫头茶姐你们是什么关系？
哥哥，我早就想跟你说，我爱她，她将来是我的爱人，也就是我的老婆。你的地位。
胡说，你念书你真念糊涂了，没想想你是什么身份。你是堂堂的老李家的二少爷，你娶什么媳妇娶不着？怎么不找一个门当户对配得上你的人？你怎么单单看上这么个使女丫鬟？真丢人呐！这个咱且不说，我再问你，是不是查理把黑头放的？
大哥，我正要找你说呢，就绝不能，查理不能干这种事，那是李三姑奶严刑审讯逼出来的。方才我问查理，他都跟我讲了，那没有那么回事。
没有那么回事儿，我再问你，当初给三弟送饭，听说那个主意就是你出的，你为什么放得出你的虚子跟共产党打交道？你忘记这是实策吗？这些穷棒子见着共产党之后，就好像旱苗见着春雨，这你就给他造成了饥荒。方才我听药总管跟我这么一讲，这个事情肯定是查姐干的，你还替他掩护。
哥哥，你怎么也听他们这套？我敢拿人头担保，这绝不是查姐干的，这是逼出来的，你不能相信。
其实李耀龙这小子比狐狸都精，前后的事情他一盘算，肯定是查理。今天李耀珍这一替的掩护，哎呀，他这火大了，不容分说，到李耀珍的面前抡起手来，啪就一个嘴巴，把李耀珍打得一壮个。
哥哥，你打吧，你打死我，我也是这么说。
好，我叫你嘴硬，我必定叫你心服口服。来人，把茶几给我带来。时间不大，把茶几给带来。 有人把他推到屋里，反手又把门关上。茶姐看看李耀珍，又瞅瞅李耀龙，早把生死扔开，心说爱怎么地怎么地吧，低着头一句话没说。李耀龙看了看茶姐，我问你点事儿，你要如实地讲。今儿晚黑丑跑了，是你放的不是？
嗯，
茶姐毫没犹豫，我早就说过了，是我放的，
我给他找的斧子，我给他指点的方向，是。
哎呦，这句话不要紧，李耀珍在地下一跃而起，
茶姐，你胡说，
你怎么能胡说呢？方才你跟我讲了，
这是李三姑奶逼出来的，
你怎么拿屎亏子往自个的头上扣？
哥哥，
你别听他胡说，
没有这八宗事。
你在哪？我没问你，谁需要你说话？茶姐，我赞成你是好样的，你为什么要放黑手？你能跟我讲吗？
哼，
我早就说过了，我放他没有别的用意，我希望他参加共产党解放军，带着枪炮回来杀光你们这些妖精。
哎，
好啊，真他妈活够了！噌，李耀龙把妖精的手枪拽出来，这一拽枪不要紧，吓得李耀珍赶紧过来，扑通给李耀龙跪下了，两只手把他拿枪那个手抱住。
大哥，我求求你，哥哥你要开枪，你先打死我吧，你不能打死他，
我不能没有他呀，哥哥呀。把李耀龙气的脸上的肉嘣嘣直蹦，我这二弟怎么这样？他把大马靴抬起，去你了，一脚把李耀珍踢出一溜滚去，回过手来，他一伸手把茶几的衣服抓住了。你个臭丫头，我再问你，你敢说三句，你到底放黑手什么目的？茶几把眼一瞪，我放的要杀你们，你再说要杀你们，把你们斩尽杀绝。哎呀，你真活腻了，咔吧拉枪说拿他儿顶上，他把手枪举起来，哎，又放下了，脑子里头一转念，不能枪毙他，不能这么便宜他。他一琢磨，这个丫头肯定知道的事情不少，要把他一枪打死，什么就得不着了。就这样，他一松手，来人，把这个臭丫子给我押回去，严加看管。再要是他跑了，我扒了你们的皮。是。上了一帮亲兵，把茶几押下去。李耀珍在旁边一看，他哥哥没枪毙茶姐，
哥哥我谢谢你，这么说你答应我的要求了，你允许把茶姐给我了。
我告诉你耀珍，你是三十来岁的人，也该有点骨气，管管咱们的家。咱爹在外头，我又经常在外头剿匪，你说你吃凉不管酸，什么也不管，女人呐，女人呐，你就知道在茶姐身上下功夫。我告诉你，我把她饶了不是为别的，我要撬开她的嘴，掏出她的心，你懂吗？
啊！
李耀珍明白李耀龙的话，那老李家真要上起刑来，那是神仙也受不了。他一想到那铁刷子，那些麻镖，那些刑具， 简直把他心都吓碎了。
哥哥，我求求你，你饶了茶几儿吧。
他往这一跪，李耀龙再不理他，一甩袖子把手枪插好了，转身就走了。临出门的时候回过头来说了一句，蠢货，走。领着人走了。李耀真在地下爬起来一琢磨，不好啊，真要真给茶姐上刑，他怎么能受得了呢？不行，茶姐是我的，我得想一切办法把她救了。他转身奔李三姑奶那去了。本来他心里头最烦这李三姑奶，今天没办法了。他一琢磨，要想说服他大哥，只有李三姑奶，别人不行啊。没有办法，他到了上房，把衣服整理整理，告诉守门的丫鬟，我要见三姑奶。丫鬟到里头一送信儿，李三姑奶本来憋着一肚子气，正生李耀真的气呢。他心里头琢磨着，你怎么那么像着茶姐呢？我叫你茶姐长茶姐短的，这回我拔掉眼中钉，借李耀龙的手要了他的命。正在屋想着，一听说李耀真见他，他不知道为什么，让他进来。李耀真这阵也顾不得身份了，扑通就跪在齐顺蛇面前了。
娘，我求求你，娘啊，你伸出双手，快救一救茶姐的命吧，娘，我忘不了你的好处。
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齐顺蛇莫名其妙，看了看李耀真，又气又喜欢，他一伸手把李耀真拉起来。耀真，出了什么事儿了？李耀真就把方才的事儿从头到尾讲了一遍，最后苦苦的哀求。齐顺蛇这女的不是省油灯啊，本来从心眼里她就喜欢这个李耀真，可是挖孔心思啊，这李耀真怎么也不上套，又躲着她又闪着她，从来没在她面前这样表示过，也没向自己服过软。今天一看李耀真上赶着来求她，眼珠一转，坏水就上来了。哼，心说啊，这回我准保让你落到我的套里头。二少啊，别着急。哎，这也难说，你大哥那个脾气你是知道的，我呀尽力而为，一会儿劝劝他。如果你哥哥饶了茶姐，我有什么说的？
娘，我谢谢你，我替茶姐给你磕头了。
哎，起来吧。不过耀真可有一句话，我帮了你的忙，你怎么报答我？李耀真心里头也是明白，到了现在没别的办法。
娘，你真帮了我的忙，你叫我怎么的都行。
好，那么咱一言为定，请大少爷。时间不大，把李耀龙请来了。李耀龙一看他二弟也在屋里头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大面上他跟齐顺蛇得过得去，娘他也没叫，在旁边气呼呼一坐。这齐顺蛇，哎呦，这就打开话匣子了，大少爷长大少爷短，他说了些话，又说是茶姐干的，又说不能落实，言语之间替茶姐开脱罪责，实质上他们两人心里都明镜一样。李耀龙一听这话音儿，哦，替茶姐辩护，替老二求情。李耀龙一想，这事儿复杂了，如果我就坚决不答应，非把茶姐如何长短，我二弟非恨我不可，我二弟一恨我呢，哎， 就得顺着七寸蛇那条道上去。他们俩穿一条腿的裤子对付我，我在家里就孤立了，心说我不能上当，乐得河水不起船呢、啊。心说话这茶底在我掌握之中，反正也跑不了，我就卖个人情算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吧，要那么说话，我就答应。不过我有个要求，暂时不给茶姐动刑，也不枪毙他。他的自由可不能给，必须严加管束。将来我用他的时候，我还要问。听见没？听见？李耀真一听，不管怎么说，这一关算过去了。又谢七寸蛇，又谢他大哥。这阵七寸蛇心里是心满意足啊，告诉手下的人把茶几放了，关到自己那个屋子里头。心说李耀真呢、啊，我叫你看得见，我叫你摸不着，我拿茶几作为紧箍咒，到时候我就念念咒，不怕你不服我的摆着。为了打开这个局面，李三姑奶假意高兴，来来来，咱们今天闹得可真够瞧的，跑了个黑丑算个什么，我们想办法抓他就得了，我就不相信他能逃出咱们老李家的天去。来，我亲自下厨房给你们哥俩打打盒，做个红烧鱼让你们吃。李耀龙心乱如麻，哪吃得下去？他一看李三姑奶站起来，他也站起来，我还有事情，要吃红烧鱼改日再吃，我走了。穿着大马靴他走了。回到屋里他想什么呢？就想黑丑的事儿，他能跑到哪去？现在我追还来得及。一声令下，告诉所有的村庄镇店河路码头一概封锁，让他手下这一个团的兵力集中起来给我抓。他也不在李家须子待着，上了高头大马，领着亲兵卫队四外就追找开了。话分两头啊，单表黑丑晚上从李家须子跑出来，上哪儿跑？他一口气跑进柴火林子，累他。哎呀，黑丑坐下喘喘气儿，合计合计，真没地方去。江政委现在转移到什么地方不知道，八爷爷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，光知道那个方克荣从蛤蟆嘴把他们领走了。这么大的大别山，真是大海茫茫无处寻找啊！哪儿去呢？哎，一想我回家得了，看看我爷爷，他老人家这一个来月怎么活过来的？我到那儿躲躲，顺便打听打听江政委的消息，再走不迟。主意打定了，把斧子别上，偷偷摸摸的回到方家岩。等第二天挺亮的时候，他到了家了。刚一进院子，他爷爷方永泰正在院里劈柴火呢。老头累得通身是汗，街边那个邻居叫秀芝也帮着在旁边扇火点炉子。秀芝那孩子叫小狗，在旁边玩。他刚一进院子，他爷爷方永泰就看见了，把斧子放在地下。黑丑，孩子，你上哪儿去了你呀？你眼里的还有你爷爷没有？扔下我你就不管了？哎呀，小子，老头哭了。黑草的心里也不是滋味，爷爷70多岁了，两鬓皆白呀，骨瘦如柴，他老人家一个人真也过不下去，但是有什么办法？黑草赶紧过来把爷爷抱住。爷爷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不是要参加人民解放军，
大老李家给咱们家报仇吗？您都知道这些事儿。
哎呀，孩子，
你千万别要胡折腾，我劝过你多次了，这个天翻不过来呀。我也不管他解放军不解放军的有什么用，
哎呀，哪也不准给我去，
今天就给我在方继言老老实实待着，赶紧回屋去，我给你做饭。黑丑没敢说自己在李家须子跑出来的事儿，要那么说他爷爷更害怕。回到屋里把斧子放下，洗了把脸，昨天晚上太困了，倒到床上他就睡了。等他醒来的时候，那秀芝帮着把饭做好了，叫起来黑丑，洗了把脸就吃饭。一边吃饭的爷爷一边说，今年的租都交光了，剩下的米，哎，不够半个月吃的，这一冬天怎么活呀，小子，我就等着你回来咱们合计合计呢。黑草一听这事儿，心乱如麻呀，心说我爷爷这日子还当好日子过呢，哎呀，怎么活，你说怎么活，我身上又不长粮食，我怎么办呢？黑草一边闷头吃着一边琢磨着。这时候秀芝就问他，兄弟，这么些日子你就在外头转？
哦，
我就在外头转。那么你怎么又回来了？
我
我办点事顺便回家来看看。那你还走吗？
完了再说吧。
黑丑也没说实话，但是他心里头明白，在家里头待着待不稳的，老李家肯定派人抓他。这天晚上他也没睡着，他一想走是肯定的，我得帮着我爷爷开块地呀。心里头想着，迷迷糊糊睡了，一直到第二天黑丑起来，拿着镐头上了他们家后院，抡起双臂来，他说这顿刨啊，这小伙子跟牛似的，时间不大就开了有二三亩地，把那垄都备得齐齐的，土打得细细的，心说我多干点，让我爷爷省点劲儿。行了，他正在这干着活，他爷爷叫他来了，
黑潮，来来来，帮着我把这树墩子劈了。
哎，